享他今天的信息。梁姑娘讲的已经是讲到诗篇的智慧第十七讲，今天的讲题是切慕学想神。正道的经文是在诗篇四十二篇，那里有大约十一节的经文，让我们来到去慢慢的齐声的来到去诵读这十一节的经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开始，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果没有这个OK， 有了，那我们再由头读过，第一节开始，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在欢呼和清谢声中大家守节。每逢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就感到难过。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沮丧，因此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一发声，深渊就和深渊响应，你的洪涛和波浪都掩盖了我。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夜间我要向他歌颂，向赐我生命的神祷告。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呢？我为什么因仇敌的压迫徘徊悲哀呢？我的仇敌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这样辱骂我的时候，就像在击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请梁姑娘。
听节目早晨，刚才呢唱《让赞美飞扬》的时候呢，我想起一件事，就是呢2003年 SARS 的时候呢，我们都戴着口罩回来教会，那时灵泉堂呢还在跑马地，不知道有没有当时的诗班的弟兄姊妹在这里， Anita 瑞玲记不记得呢我们做过一件什么事？我们呢在这里讨论诗班献诗或者上台领唱的时候呢，戴不戴口罩唱诗特别呢，我记得为什么这么记得这件事呢，就是让赞美飞扬，大家看看打开秩序表的第五页，你看看那个歌词，让赞美声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呢在空中飞舞。当时呢我们很恐惧是沙士那些细菌在空中飞舞，所以呢我们要个个回来戴着个口罩，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的隔膜在中间。我们那时很危急的情况就在讨论，我们唱诗站在讲台那班弟兄姊妹戴不戴口罩，会不会让这个口罩呢阻隔了这个赞美的声音呢在这个空中那里飞舞。当时呢歌声在那里飞舞，可能呢细菌都在那里飞舞，你怎么抉择？这个呢其实是考验我们那个信仰，去到最特别的时刻，其实我们的信，我们对神的心是怎么样。我记得呢好像最后呢我们是没有戴口罩来到唱诗歌，有 Anita 说有，我也都记得呢有一些即是诗班的弟兄姊妹呢，他是很 好想唔戴口罩咁样去唱。咁另外咧，关于SARS 嘅一个嘅故事咧，又唔系同呢个诗歌有关，系同今日咧嘅经文有关。喺2003年咧，有一个牧师啊吓，佢喺教会讲道嘅时候咧，原来就系用诗篇第42篇咧，去到勉励弟兄姊妹。我好记得咧，佢当时讲就话因为 SARS 咧，大家多咗啲咩咧？就是多了一些時間在家，因為放工就立刻趕回家，周圍都不敢去。平時呢打電話找人是找不到的，即當年沒有那麼多用 WhatsApp 這樣。他說呢SARS 的時候呢，大家打電話是可以接觸到人的，可以跟大家呢有一些家人呢很久都見不到，但是因為 SARS 大家回到家呢可以相聚。牧师就提醒弟兄姊妹用诗篇42篇，在困难在艰难当中呢聚集一起敬拜神那种的力量。今天呢我们讲这篇诗篇42篇的时候呢，一会儿大家再去仔细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里面那种的信息，那种的特别。为什么牧师呢特别在那个沙士的时代呢将这个42篇拿出来勉励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一篇诗的时候呢，我们要少少了解一下它的背景，令到我们比较容易投入诗歌里面的信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作者是哪个，了解一下这个诗是什么类型，了解一下它写作的背景在什么情况底下写的，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看得更加有味道。在篇诗有一个标题叫做可拉子孙的训诲诗交给诗班长，意思就是写的人是可拉的子孙。不讲可拉子孙，先讲可拉。可拉是谁呢？原来可拉是摩西的哥哥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他们在圣殿里面是负责歌唱敬拜的职务，即是今天那些圣乐小组啊，或者领师的弟兄姊妹，或者如果你在团契在小组领师，你都间中有一些机会是负责这个教会里面聚会里面的歌唱敬拜的事务。这些就是可拉的工作。但可拉子孙实情是谁呢？圣经没有特别讲，或者在诗篇的研究里面诗人都不是很知道，但是呢知道他们的职务就是在圣殿的里面呢去打理敬拜，打理诗歌那种的工作。所以这首歌呢作起了之后呢是交给诗班长，意思就是说这首歌呢要在全体的会众当中唱的，不是诗人喂我作起了即是给你看下或者听下这样，而是呢公开给人知道的。好了，这首诗歌是什么类型啊？什么类型啊？训诲诗，训诲诗是什么意思啊？训诲即是有教导的意思，训诲亦都有一种鼓励的意思。所以大家一阵间读这一篇诗，一路去详细听的时候呢，要留心他教训我们啲乜嘢嘢，或者要留心他鼓励我们啲乜嘢嘢。好啦，我哋睇下呢一篇诗篇嗰个背景系点样嚟嘅。我哋呢就有少少唔系好知道里面实际发生了什么具体历史的事，或者起码圣经记载的历史事件都不知道，连可拉子孙是哪个都没办法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这一篇诗。所以不知道那个具体背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写东西的内容可能是很普遍性的，很 general 的，你和我都有机会去遇见。咁我哋一阵间睇内文嘅时候咧，我哋又会多一啲咧去了解一下，究竟系真系有背景定冇诗篇嘅背景喺里边。嗱，呢一首诗，大家咧可以打开秩序表第6页。呢首诗咧，其实有一个另外咧，有呢首诗有3个嘅特色。一个嘅特色咧，就系好似我哋现代嘅诗歌有段落嘅。嗱，如果我话俾你听，你望下咯，呢一首诗歌咧，1至4节咧系第一段，第6至10节系第二段。我想请问大家，第5节同11节系咩嚟噶？系咩嚟噶？吓？ 第五节和十一节是什么来的？你看一些内容一模一样的、哦、我们现代的诗歌是什么情况底下会有一模一样的东西？苦歌，对了，大家呢投入这个的认识里面，原来好像很浅的，但是你有没有人解释诗篇的圣经呢？这个是苦歌来的。原来呢一至四节是第一节的正歌，第五节呢是一个副歌，再唱六至十节是第二节的正歌，然后第十一节呢又是副歌。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妈妈，如果你跟个仔讲一些嘢，讲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或者佢十几年嚟你都系同佢讲过一啲嘢，系咩用意呢？想啰嗦佢，想烦佢，想听到你嘅声音，又话咩意思啊？好紧要啊！记住啊，啲妈妈咧就系咁样样。原来重复喺圣经嘅里边，喺诗篇嘅里边，系代表好紧要嘅信息。一阵间我哋睇第五节，睇第十一节嘅时候咧，你记紧睇清楚、听清楚佢重要嘅意义。呢一个诗篇第二个特色就系佢里边咧好多问题噶，你就咁即系。离远啲咁样摆嚟睇下，有几多个问号咧？如果你有笔，你将啲问号框起咧，你就知道中间咧有好多嘅问号。而呢啲嘅问题啊，喺诗篇里边嘅问题咧，有几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咧，系诗人向神嘅提问，第九节；另一个层次咧，系有人向诗人去质问，第三、第十节。另一个层次呢，去到诗人自己对自己呢发出疑问，第二节、第五节和十一节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回家呢自己详细看看。这个诗篇第三个特色就是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心情和处境的形容。如果你有笔呢，第日呢带些颜色笔来崇拜，有刮起它。第三节，诗人说昼夜眼泪当饭食，第四节他说他的心呢感到难过，想起一些东西的时候，第五节和第十一节很清楚说有沮丧有不安，第六节又再说沮丧，第九节说到呢很严重，不过呢是很图像化，他说我徘徊在悲哀当中，在悲哀那里走来走去，第十节就是那些敌人对他的咒骂好像击碎他的骨头一样。其实这一篇诗篇不是那么好受的，诗人写的是外在的环境，很明显他是在环境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可能受到一些压力或者挣扎，积累很多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心理学一个重要的名词，我们经常都说，不过我们不知道原来呢在诗人那个年代呢是没有这个名词的，你在圣经里面都不会见到这个名词。今天我们经常说的负面情绪，就是呢有心理学以后呢才告诉我们人的内心呢有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原来呢是负面的。我自己呢就用一个想法呢来想负面情绪，负面即是如果英文是 negative 啦，如果在我们人生的力量里面，负面情绪是扣我们的 energy 的，正面的情绪是帮我们的力量加分的。所以你如果常在负面的情绪里面，你的生命一定是有些很软弱的位置，或者时时很无气无力，时时都觉得很耗很消耗很不行啊，这样。一阵间我哋再讲，因为呢一个系训悔诗。训悔诗就系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好似诗人咁喺呢一啲负面情绪，喺呢啲 negative emotion， 喺呢啲咧成日扣减我哋人生精力嘅阶段嘅里边，我哋点样去经历我哋嘅信仰同我哋嘅神？全首诗嘅气氛咧，其实可以令人哋咧好唞唔过气，但系训悔诗俾我哋有好嘅教导。叫我们在这些困难，在这些忧闷， 在这些烦躁的局面的里面呢，怎么找到出路，一阵间我们逐节逐节这样去讲。我们先来看看呢第一段那个的诗歌一至四节，我给他的题目叫做我你的神在哪里。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喂，你的神在哪里啊？即是不是好东西来的。诗歌的开始呢，第一节说我的心跟神讲，诗人的祈祷，他说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是永活的神。这个开场白呢好像很漂亮，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画面，那只鹿仔呢都很清新，我们看到有一个粉蓝色的画面配住那只鹿仔，我们觉得呢很舒服，我们很喜欢说很舒服的看落。但其实呢，诗人是一个很悲惨的状态。诗人形容自己渴慕神，渴想神，好像一只鹿很饥渴，很口渴，要寻找水源。鹿呢跟骆驼是很不同的，骆驼呢喝少少水可以挨很久，但是鹿呢原来是少一口水呢都生存不到，所以呢鹿要去清溪那里找水，而它找的水呢最好是水源，就是源源不绝有水流入来，如果不是呢个鹿呢是生存不到，所以鹿经常都要全心全意去找一口水来到生存。诗人就是说我在那个困苦的状态里面呢要全心全意这样去找神，如果不是呢我生存不到下去，如果不是呢我死得的了。这个呢正正是诗人在 他个人和神的光景当中呢是进到一个呢他不是很爱慕神的，即是不是很开心地去爱慕神，而是呢他在困难当中呢是没有了神不得那种的恋慕，渴想好想，好像呢是口渴要喝水那种的饥渴一样。诗人说我几时可以见到我的神，他在他的内心里面好像不见了神一样，不知道这些滋味呢可不好受。在第三第四节里面呢，诗人说我以昼夜、我昼夜呢以眼泪当饭食，有没有人见过有人昼夜都在哭泣呢？我即是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都想起我妈妈呢在她的人生里面呢有一个阶段呢她是几困苦的。我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就算呢她去到后期呢有癌症呢，我未见她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在她后生的时候或者我小一点的时候呢，我曾经见过有一个阶段我妈妈呢是对一些事情的解决呢很束手无策，去到一个地步呢你见到她坐在那里吃饭呢，你叫她呢她在流眼泪。诗人说以眼泪呢当饭食，吃早餐又流泪，或者晏昼吃饭又流泪，到夜晚本来呢完成一日的工作，好好的享受生活的时候，好好的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吃饭都是流泪。可想而知呢那个诗人啊，他当时那种哭泣的状态呢是即是反映他的内心呢过渡一些很痛苦的事，一些喜乐都没有，想不到一些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个心境就是这样悲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诗人就处在那个状态，而且呢身边还有人在不断地问他，喂，你的神去了哪里啊？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充满敌意的质问，这个呢也是一个很破坏我们信心的质问。如果你在困难当中，我问你，喂，你的神去了哪里啊？为什么你的神不帮你的？为什么你的神不是看顾你的？为什么你的困难搞极都不行？或者另外一个更加严重挑战我们的信心的质问，就是喂，你有没有信错了？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神？你那个耶稣是不是真的神来的？敌人不停地在说，在问，在质问，喂，你的神去了哪里？诗人已经是够苦了，但是还有更苦的东西在下底来，他的悲惨来自 他失去了去圣殿敬拜的机会。诗人说他以前可以同一班人去圣殿敬拜，充满欢乐的气氛，歌颂赞美神，一起守节期。如果你企过在这个位置开始崇拜的时候，你有时都会感觉到弟兄姊妹在外面走进来那种的境况，见到面在那里笑一下玩一下，见到豆豆那些细路聊一下，他有时聊得人家越来越开心，有时聊喊了人家，但是呢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意思诗人在那里想起过往他很开心同一班人一起去敬拜神的时候那种情景，不过此情不在，不知为什么今非昔比，诗人不能够再去到圣殿来到敬拜。他没有说为什么敬拜不到，为什么不能够去到耶路撒冷去到敬拜。那有学者呢就估计了，但是估呢都估不得准的，因为你都不知道背景是怎样。但是你听的时候那些原因呢，你想一下，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落在这些处境的路呢，是被迫不可以去敬拜。你自己不回来崇拜另外一件事，可能要上班啊，可能去了旅行啊，或者呢有一些紧要的事务啊这样。但是你好想回教会想去敬拜，但是被迫回不到来，可能都数到一些原因。那有人呢就说啊，诗人会不会是病了，病到呢即是在床上面患重病回不到来，想起可以回崇拜呢就啊，好伤心，而家自己翻唔到啦。又有人话系咪诗人咧年老已经唔行得啦，一定咧要留喺屋企，唔可以咧山长水远咁样上到去圣殿敬拜。又有人话诗人会唔会系当时啊以色列人嘅光景系被掳，已经咧远离耶路撒冷好远啦，冇办法，或者俾人咧系即系去咗老远嘅地方，唔能够再翻翻自己耶路撒冷圣殿敬拜那个中心一起去敬拜。又或者有人想会不会诗人犯了罪，他心里面很羞愧于去见神，他根本没有面目去见神，只是失缩在一个角落头那里，再不能够回到去昔日那种敬拜的喜乐。但是无论如何，诗人一想起没得去敬拜的时候，就是一个情绪低落那个的光景，以哭泣哀鸣作伴。这篇诗第一节四节，第一节即是第一节的诗，第一段落的诗，讲出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在灵修学里面叫做 spiritual journey， 属灵的一个旅程。我相信在座所有人都去过旅行了，去旅行呢是我们观光也好购物也好，有一种特色就是在很短时间从一处去到另外一处，可能今日看高山，明日在、即大海。这个属灵旅程是讲在我们的内心世界的里面，是有一种同神交往的旅程。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时讲这一期很开心，但是有一期呢好低落。嗱，呢啲开心同低落咧，有时有啲顶姊妹话：，冇原因嘅喎，总之开心咪开心啦，唔高兴就唔高兴啦咁。但系绝大部分咧系同我哋外在嘅生活有关，所以我哋去留意我哋外在嘅生活，做啲咩、食啲咩、玩啲咩，我哋计划啲乜嘢，系一件事。另一件事咧，我哋要留意一下我哋内心嗰种旅程。一种个旅程就是啊，你嗰啲情绪啊，今日好闷啊，啊，听日好 high 啊，或者咧突然间即系谂起上嚟咧就好唔开心啊咁。嗰个咧系情绪嘅旅程，但系嗰个属灵嘅旅程系讲紧我哋喺呢啲情绪嘅变化，喺生活嘅变动里边，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点样？我哋觉得神好亲近。或者当我们觉得神很亲近，如果用情绪的角度去看，我们就在一些正面可能很积极的情绪，这个是帮我们人生加分加力量的时刻。如果我们在情绪低落，我们同神觉得好像很远离，好像诗人说神去了哪里，或者人家说喂，这个神行不行， 有没有帮你啊？那已经在自己的困难里面再给人讲多两句，那个心情低到好像神真的失踪了，不见了。这个所谓负面的情绪，其实如果真的在我们属灵的旅程来讲，我们是在扣减我们生命那种的力量，令到我们没有动力。听过一些老人家可能说，哎呀年老啦，好弱啦，什么都不愿做啊，其实就没什么力量，再好像后生那样就马不停蹄啊，就是行程紧凑这样，早机去晚机返啊，这样。那这个属灵的旅程呢，是要我们自己呢，对我们自己认识呢去掌握，啊，这一期究竟你跟神的关系呢，亲密定远离呢，你觉得好积极啊，抑或无趣呢？咁最近呢，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位即是我很敬重很熟悉的牧师，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回归香港回归20年的情况。字里行间呢，他写了很多从前在殖民地政府管治的面貌和今日的情况有些相比。最后呢，牧师在那个文章的背后呢，他不是散发一种即是很悲哀很负面的状态，而是他在一个 很悲叹或者他自己很感慨的情况底下呢，他鼓励弟兄姊妹怎样积极的在这里生活，怎样积极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不详细讲的内容。另外一种例子就是我刚才讲了，可能有一些长者年纪大了，发现自己呢又没记性啦，体力又弱了啦，好像呢渐渐对于很多东西呢没什么兴趣，很闷，或者呢甚至怕自己记忆力减退呢，很怕第日死了使不使人家照顾呢，什么都不记得那时候怎么算呢，有很多东西呢都不到自己呢去即控制，不是说我想怎么就怎么。可能生命呢想起年老的时候进入了一种郁闷的状态，又或者有一种的处境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我后生的时候很喜欢转工的，我自己都很诧异，即是在灵泉20年都没离开。但是我在做传道人之前呢，我是很喜欢转工的，一阵间就转，不喜欢又转，觉得那份好又转。我试过有一次呢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错的决定，就由一间很大的医院辞职，很大的机构，去了一间小的医院，是刚开始，但个位呢当然是不同了，转了呢做一个即是主管这样的状态。其实以为转的时候以为很爽，但是呢其实去到呢一眼观七，你的 department 呢即是那些油漆啊、渗水啊那些地方呢又关你事啊、哪个病人的什么什么又关你事啊，这样发现呢整个工作环境不同了，整班同事呢又没有以前呢那么有默契，在一间大医院里面呢整个部门十几人一呼百应，很有气势这样，整个职位要自己负责的责任都不同了。在整段这间医院工作的环境时刻的里面呢，其实我个人呢很郁闷，一方面就想想啊，怎样解决这些事呢，日日都有呢很多事呢来敲你的门，去到一个呢自己顶不顺的状态呢，就是想啊，有没有转工呢，咁就打开睇报纸咁样，咁又见唔到啲啱嘅工呢，又好烦躁喎，好唔好未搵到呢就迟呢，咁哇嗰啲好困苦，好似呢即係都唔记得自己当时呢有冇去求神啦，但係呢总之就好唔满意嗰个环境，咁未知好似即是私人讲话有敌人问你，喂你的神去哪里啊，我都未到私人这么惨的地步，但是呢内心都是有很多不满意不高兴不畅快的情绪在里面，总之心情欠佳。其实在这些时候不识的时候呢，在这些状态呢会跟神越来越疏离，甚至发觉神好像失踪了这样。诗人对自己的情绪有相当的认识，他也是一个很勇敢面对自己的情绪的人。这首诗的副歌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五节， 就是在这么郁闷的心情，这么不妥的状态的里面的出路，就是这个悔悔诗里面的精神所在。我们一起读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那位在沙士的里面用这一首的诗篇去鼓励弟兄姊妹的时候，牧师呢，那位牧师呢重点地讲这个就是第五节，其余的时间呢就在讲沙士的痛苦啊，大家呢很无助啊，不知道这个环境呢几时可以改变啊，整个淘大花园呢变成好像死城一样啊，等等。但牧师用这个第五节来到鼓励大家，在极度困苦的时候，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你为什么不安呢？十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加尔文呢，在他的诗篇释经书里面说，沮丧和不安呢是人生的致命伤，因为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就会难以安静，个心不舒畅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安息，可能即是会有一些激烈的行动，当然未必会打人啊闹人啊，但可能有意无意心里面呢会口出怨言，或者呢讲到出口都不定，怨天尤人，赖三赖四啊，这样或者好像我这样转错了一份工呢，就说早知不要乜乜乜啦，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冲动啊，这样可能呢很多的埋怨人埋怨边个什么都好啦，总之怨。加尔文说医治这一种忧伤的心情最好的良方就是转眼仰望神。这个悔悔诗精妙的教导和鼓励之处就是这个第五节的后半节，当等候神，我要称赞他，因为他是我面前的救助，他是我的神。诗人的经验是在困苦无助沮丧不安的时候，他找到解药就是等候神。等候含有一个盼望，有指望，有信心的成分。我们不要讲等候神，讲下等人先，有没有人试过等人呢？你约人等人四点半在地铁什么站什么出口那里等，如果弟兄姊妹不来，或者如果你的朋友不来，你会怎样呢？即刻 WhatsApp 他，都不要说他不来，你 WhatsApp 他，他迟到你 WhatsApp 他，你早到了你都会 WhatsApp 他，告诉他喂我来了，即是呢我们都很心急，自己来到了就在那里催人来的了，或者呢给个资料他，不要说催啊，我已经到了。那如果呢他够钟又不来，你 WhatsApp 他，他认你就很开心了，啊在哪个站啊，还有三个站到了，你知道他几时来。在那等候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心急的情绪，但是同时呢我们会有一种的盼望，如果你猛地 WhatsApp 他，他不答你的时候呢，来不来的，几时才来啊，等到几时啊，等了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你最高纪录等人等过几耐，一些弟兄拍拖的时候等女朋友最高纪录等过几耐。我自己呢在理工有一个同学呢是迟到王来的，他呢是一个很温柔很 nice 的人，但是呢就是这么软皮蛇，约亲他都迟到的。我们的朋友呢怎样对付他呢，就是一点半等就告诉他一点这样，其实他总有办法知道我们整蛊他，即总是迟到来到呢笑嘻嘻这样激到你死，但你总会知道他会来的。但我们等候神，第一神又不是你看得见的，第二就是等到几时呢？我们等神要等到几时呢？个重点不是等什么会出现，个重点也不是等到几时，个重点是等候的对象是哪个。我们等神，等一个慈爱的神，等一个看顾我们的神，等一个大能的神，等一个保守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等神的焦点不是等到几时，不是等到什么出现。有时候我兄弟兄姊妹讲笑，我们等一下等运到啦，这样 但其实不是的，我们是等神的。即是说当我们等神的时候，我去想想，譬如好像我即是等我的同学这样，不用审的了，实迟到了，因为我认识他，迟到王来的，不用审的，他来到呢即是不面懵的，他咳咳咳咳笑一下就说，哎呀我来啦，这样你认识他，你等这个人，那你就调教自己，不要被他激亲啦，你调教自己呢就即是话早半个钟头给他听啊，这样你等那个对象是哪个？你的神是慈爱有恩典有大能行奇事的神，但是当我们在患难在困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忘记了这些东西，我们会忘记我们经历过的是一位怎样的神，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忘记我们信仰的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看顾我们。所以我们除了等候神，诗人好好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赞美神，我们还要唱诗歌去赞美神，赞美诗很大部分都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神有什么作为，有时是提翻一些历史的故事，有时是提翻神自己的属性。弟兄姊妹，不单止我们要赞美神，不是我们自己躲在家里赞美神，我们还要跟一班人在这里赞美神。有时我曾经试过 有一次的经验，是有一些突发的事在家回不到来灵泉，那些事呢令我很挂心，我去了呢人家的教会那里崇拜，坐一个教会的角落头看看没人识我，坐在那里都沉重到呢连说话都讲不出，唱不出诗歌。我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不是一个初信主的人，有很多经验，有很多弟兄姊妹的经验都告诉我神的信实慈爱，但是当你跌在那个的患难在那个幽谷里面是没办法的，好像我们说是不是鬼暗暗，好像遮住了你，总是在一个忧伤里好像见不到神一样。我坐在一个角落那里又不唱歌又即不开口，就这样就在那里叹息，就在那里忧虑，但很奇妙，诗班献唱弟兄姊妹那个诗歌好像泉涌一样地涌入我的心里面，神就是藉着那些诗歌呢告诉我他还在那里，他看顾，再更加呢神藉着诗歌告诉我，喂，这件小事来的，在神的眼里面原来我的困苦我的重担是小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靠其他弟兄姊妹喜乐的诗歌声，踊跃的称赞敬拜神呢，去帮助我们在这个受苦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呢，去 uplift 我们那个的心灵。我妈妈呢告诉我她和爸爸结婚的时候呢就住过几间屋，我们现在就住在牛池湾，之前住在土瓜湾，再之前他们初初结婚的时候是住在豉油街，大家知不知道豉油街附近有一间很大的教堂，圣公会诸圣堂。我妈妈未结婚，是未信主不认识神，我最大的那些姐姐是很小的时候他们住在诸圣堂附近，妈妈说很喜欢听他们的敲钟声和诗歌声，她可能未必听到里面的歌词，但她凭那个的气氛就对基督教呢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当然后来呢一路或者搬了去土瓜湾没有再接触诗歌的时候，其实她都不记得了她喜欢基督教的诗歌，甚至呢跟她传福音她会拒绝，觉得基督教是不属于她。但是再后来他信主真的去教会的时候，他想回起他年轻的时候，想回起初结婚的时候几口子在他家听到美妙的诗歌的时候，原来那个的诗歌成为了一种的桥梁，一个的管道，带另一个未信主不信主甚至其实未必肯去信主的人呢，跟神呢有一种的沟通。有很多的诗歌 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甚至我相信每一首写成的诗歌呢都是有一个诱因，有一个动机，或者有一个处境来到写。我随便在网上搜寻呢，就见到李真伟大这首诗歌，原来呢是瑞典的一个牧师叫包博 Carl Berber 去写的，发生他自己在1859年呢出生。他后来呢做牧师的时候呢都做过一些基督教的报纸里面的编辑，有试过牧会，有试过在上议员，即是担任政府的国会的上议员有12年。他有某程度上的信仰经历，对神有不同的认识。他说在1880年夏天一个的日子里面，他回家的途中忽然在路上遇到雷暴、雷轰的声音、闪电、倾盆大雨，但是很得意，一瞬之间呢个雨停了，仿佛个大地呢好像被清洗一番，苏醒过来，换上一个阳光普照的画面。他看到一片宁静，草上边呢有晶莹的水珠，小鸟呢在树上边歌唱，于是写了李真伟大。这一首的诗歌的背景是诗人经历过这一种大自然的变幻，写出神在雷雨当中，神在闪电里面，亦都在清澈的阳光之中。后来这一首诗歌呢译成德文、俄文、英文、中文很多个版本。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唱的时候，我们唱出这个诗歌的心情，如果在我们在座我们的会众、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都在患难困苦，在这长期的争战里面，让我们用诗歌来到陪伴弟兄姊妹呢去过渡这些艰难的日子。所以我都鼓励所有崇拜做主席、做领诗的弟兄姊妹，这个的侍奉是很尊贵，你不单止唱诗，不单止祈祷去服侍神，我们还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觉得是一个惯常的动作，我选诗歌啦、唱啦、祈祷啦、读圣经啦，每一个环节可能每一次你担任这个岗位都是一模一样，但你有没有想过在台下的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在不同的光景当中，我们看看我们的会众，我们望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他的眼神背后是有一种渴慕神、去敬畏神或者要亲近神那种的心情。弟兄姊妹，基督教是一个群体生活的一个宗教，或者我们信仰基督的人，我们会聚集，聚集的里面我们要会敬拜，我们敬拜的里面，我们称颂歌唱神的时候，原来可以医治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甚至可以医治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领诗的弟兄姊妹，第一首是被他们自己所选的诗歌所感动，他们跟弟兄姊妹分享，很多时候甚至你不知道你唱了的歌神怎样使用，你不知道有哪一个人因为我们带的诗歌呢，心灵是从负面的情绪，从在扣减我们的精力呢，以致到我们那个的力量是被提升。可能如果灵在负面的情绪底下呢，就力量扣减到负，可能你一路提升，提升到大家呢有一个积极对神的盼望。所以在等候神的里面，我们同样要敬拜称颂神，我们同样要成为医治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个源头。可能我们经常都说我不太懂安慰人的，但如果你懂得唱诗歌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医治的群体，我们可以被神使用，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医治了一些受伤受压的心灵。我们看完第一节和副歌之后，我们去看看第二节第二个段落， 这个的诗歌，这个的问题由喂你的神在哪里转了做我的神在哪里。诗人悲惨到一个地步，可能他的问题一直不解决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内心心底里面都发出这个怀疑，喂我的神在哪里啊。又或者呢，其实这个诗歌呢是未必一定写诗人自己的状态，或者诗人呢是代某一些朋友看见人家的问题他写出来，又或者呢这些的困难呢未必是一次过出现了，但是诗人呢在写写诗的时候呢可以将它组织起来。头先呢就说如鹿渴慕溪水好干寒，但今次呢是一个相反，是水多得滞，在一个深渊的里面被大水呢去到淹没。第七节他说神的瀑布一发声，深渊和深渊响应，洪涛波浪掩盖了我。咁当然啦，呢一个系一个图画寓意式嘅表达。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真系俾啲水咁样掩盖，你仲讲唔讲到嘢啦？你挂住喺度挣扎游水求存啦。但系诗人正正就喺度讲，佢跌落咗一个深渊，黑暗嘅深渊，个生命咧可能系一个空白嘅状态。但是却是被深水漫过他自己，好像在挣扎求存，就来要被浸死那个光景。在第六节诗人又说他从约旦地黑门岭从米撒山去纪念神。诗人去想回以前神是怎样，但是这个想呢却是一个很辛苦的思念。这个诗人去又用另外一幅图画来到表达，在耶路撒冷圣殿以北的约旦盆地出发，他要去朝见神，经过爬山的路程，有山有岭，可能那些山是光秃秃没有树遮，你想想在猛烈的阳光当中，其实是一个很艰苦在干渴的地方。即是说诗人再去想再去想再去想以前神同在的时候，神的作为的时候，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个内心被那些负面情绪呢在那里浸死了。就来除了他要爬高山，他还要在那个深海那里挣扎求存。这个就是诗人的旅程，心灵的旅程，在属灵的旅程，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那种的挣扎，是他的 spiritual journey。 我们看看第八节，突然间你好像很开心地，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夜间我要向他歌颂，向赐我的神祷告。但去到第九节呢， 他又说我对我的磐石说你做什么你忘记我。如果你看经文即是照用我们的头脑去意会，第六第七节讲到在高山深水，它差不多好像如力捱得很辛苦才好像勉强见到神，甚至第七节它说你的瀑布一发声，好像是那些狂涛波浪是神搞出来的样，这个更加痛苦。如果是你知道哪个搞鬼，哪个给你磨烂你的时候，你都说生气。但是如果你觉得好像是神伸手来到攻击你的时候，好像神要给你没好日子过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更加痛苦。第八节有一个翻译圣经的作者，他这样说，他说原来诗人在这里说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是说我们头脑上是知道日头神你应该是赐下慈爱的，如果你这样的时候，我就在夜间那里歌颂你，我用祷告向你去到谢恩。但原来事实并不如此，理性上是这样，实际上不是。而且在第九节那里讲话，我要对我的磐石讲，我知道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高台，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倚靠。但是事实上我心底里面真实的那句说话是说，神啊，为什么你忘记我，为什么我的仇敌逼迫我，我要在这个哀伤里徘徊。 哀伤是你看不见的东西，好像你的路上是铺满了哀伤，你就在这条路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诗人内心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又好像之前说有敌人在你身边问你，喂，你的神去了哪里，你的神是不是真的，你的神有没有看顾你。诗人说好像这些辱骂好像击碎我的骨头，骨头是深入在你的身体里面，是穿透你的皮肉进到这个骨头，骨头里面还有没有东西，没有了，已经植入你生命的心脏。在这些被辱骂被耻笑的环境底下，诗人呢应该全然的崩溃，但我们感谢神。还有第十一节的副歌，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等候神，赞美神呢，可以说是一种信仰的操练。操练的结局呢，不是要我们在困难里面得胜那么简单，操练更深一个的层次，就是操练我们渴望神，渴望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的爱。我们要在每一次的呼求、赞美、祈祷、渴望当中去品尝神的慈爱。这些的争战不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役，这些的争战是在操练当中，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份爱的感情，一次又一次的等候和称赞，不单止是一种作战的工具，它更加在我们的属灵的 旅程的里面，是一个被神拥抱、被神爱的经验，将我们的创伤医治的一个经验。我们的重点不是只是在有没有解决到外在的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信靠、不住的祈祷，是要改变我们里面那个的人，是要我们的属灵旅程里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遇见那个爱我们的神，使到我们从心底里面再一次去发出歌唱和赞美。香港人有一个特质非常之实际和性急，如果你今日提出一个问题，你好想听日找到一个答案，你好想后日就已经解决了。但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旅程里面，大部分的时候呢，等候赞美之后呢，问题是不会立刻改变，也都不会完全解决。如果我们这样想呢，就是放错了焦点。等候称颂神的方向是加添我们对神的爱慕，将我们跟神呢结连起上来，叫我们只是看到环境，看到我自己不足那种的焦虑呢，放在我们慈爱的神这个的焦点里面。我们一再等候不住的赞美，焦点是要爱慕神，去跟神呢有一个更深的结连。好像的鹿喝到一口水，他的生命就回来。我们用一种、好像恋人、就是互相倾慕爱护那种的情怀呢，在患难当中呢跟神一起。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形容，就是呢、神在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时时都会说，可能你我们经常都这样说，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将困难带到神面前，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祈祷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的困难解决了，我们还需不需要去神道？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将困难带到神面前，解决了就不用再祈祷了。弟兄姊妹有代祷事项啊？没有啊，最近好好啊，这样。 即是说呢没有困难没有待祷事项呢就不用祈祷了。但是真正我在反思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去理解，不是我们将困难带到神面前，是我们身边的困难呢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是重重的困难将我们拱到去神面前，你愿意不愿意都好，因为你自己搞不定，逼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困难在我们的四周令我们唞不过气，这些的困难将我们同神黏埋在一起，令我们在神里面有喘息，令我们感觉到神那个的安慰，令我们看到神那个的大能。当困难离开了的时候，我们同神的关系已经是密切了，我们已经是紧紧的，我们的生命扣了在神里面。很喜欢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我自己很渴望这种境界，就是说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被一次一次的难处将我拱去神那里，去到一个地步我很认识的神，我的神，我很认定神那个的慈爱和恩惠和祂的大能，以致到无论什么环境什么困难来到我当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个是我自己心里面作出来的，就是一种的追求，一种的渴慕。当然我以前在教会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你不要为我祈祷有困难啊，他说你经常说有困难你更加认识神啊，更加跟神的关系好，他就很害怕我为他祈祷给他困难，他等他跟神的关系密切一点，他很害怕。但是当我们经历过神的朋友就会知道，困难不是一定我祈祷祈给你有，我不祈你都会有困难，而且是有一些呢长期的争战，不是一朝两日可以解决，甚至是没有答案没有出路。我们要同困难呢共存，与困难呢共舞，但那又如何？诗人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称赞神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的力量感受到神那个的救助，感受到这个真正是我的神。愿意我们都追求一种和神更深的一种境界，也都去留心我们自己内里面那种的 spiritual journey， 我们属灵那种的旅程是怎么样。我们最后唱一首的诗歌，很久没唱过的了，站于天地之间，我请 Jenny 来帮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去到 round up 一下我们这个诗篇四十二篇这个憤悔诗给我们那个的憤悔。Thank you.
全身悲伤忧感被干落，要宣告你同在，你能力不变改，于这天地之间，让我作个大土的人，拥有每个尘世，要懂施恩的你，让这天之光普照在世。
主，你甚愿你去医治，加力量俾我哋在座当中喺困苦、疾病、患难、忧伤嘅弟兄姊妹。如果有心灵干渴嘅，又或者觉得好多嘅困难好似大水一样漫过佢哋嘅身嘅时候，当弟兄姊妹喺挣扎求全，好似唔见咗神嘅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坐在宝座坐着为王那位神。主啊，帮助我们等候的功课，帮助我们赞美的力量，以致到我们同神建立一个紧紧爱慕的关系。我们面对困难的挑战不会难倒我们，不会摇动我们的信心。主啊，宝贵我们每一个的心路历程，每一段属灵的旅程，在你的里面那种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就我们要赞美歌颂你，帮助我们去等候、去敬拜，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